好，谢谢牧师，谢谢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那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要讲一个跟诗篇有关的题目，就是诗篇中的希腊。那弟兄姐妹，你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诗篇当中会出现，这个非常特别的词汇，叫做希腊。那个按照我们如果做一些统计那个旧约圣经中呢，其实总共出现了74次的希腊，那么其中呢有71次是出现在诗篇里，然后另外3次呢是出现在哈巴谷书它的第3章哈巴谷所唱的那个诗歌当中。那希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呀，是不是细细的拉啊？实际上不是的。那它原来的这个词汇的意义呢，今天已经失传了，没有人能真正知道。但是呢，多数研究研读诗篇的人呢，或者旧约的人都认为借着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出现的规律当出现细拉的时候，它就应该是旧约，尤其是诗篇当中，当古代的神的圣民在咏唱诗篇的歌曲的时候，那么到了一定的环节，就出现了相应的休止或者是暂停这样的一些那个音乐性的专业符号。所以呢，有些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意思很可能是指向上举起、停顿、休止、静默、暂停等等的一些含义，甚至还有个别的人呢，有更加非常奇异的猜想。他们甚至说呀，就是每当大卫或者古代的琴师在弹拨那个琴弦一旦断了的时候，以大卫王为首的这些琴师们就会说“希拉”。当然呢，这个说法呢不足信啊。我们呢，多数我们在今天当看到那个希拉出现的经文的地方的那个所在之处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大致的得出啊，希拉这一词汇究竟就是那个被当时的诗人敬拜者标注在诗篇里，它究竟是起到什么样作用的？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作用的问题。那么呢，如果你要是在诗篇当中啊，特别如果你要是读那个像诗篇第3篇，还有呢46篇这样那个可以作为样板性的这样的经文，这样的诗篇，我们就会发觉每当出现就是那个希拉这一词汇的时候，通常就表明啊，诗作者，无论是大卫也好，或者是可拉的后裔，或者其他别的作者也好，都仿佛啊，在信仰上，在信心上，正在面对一些相应的灵命方面的世界上的灵界上的一些相应的难处和问题。所以呢，它通常啊，会使得诗作者、歌咏者要面对那些难题，所以呢，要一段一段来进展他们的咏唱的歌词，然后呢进展他们的思路。那么当那个一段一段达到那个就是重要的该转折有转换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出现希拉。所以呢，通常啊以希拉这两个字，中文这个字这个词呢，来对诗篇那篇诗进行分段，通常呢是非常有作用的，非常好的。而且它常常就证明呢，就是一段一段由希拉来分段的经文呢，它就表明着一个递进、转换、上升的这样的不同的含义。你比如说啊，像当大家读到诗篇第3篇，它里面呢，它是讲到那个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呢，搞宫廷内的政变，那么大卫呢逃亡，于是呢，在诗篇第3篇呢，他就在第1节、第2节就讲到他碰到的难处，还有人对大卫的评价，然后紧接着希拉， 然后呢，从3节到4节，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顿之后，大卫就讲到他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就有用，神就要显示他的帮助。然后呢，喜了，然后再经过一点停顿呢，5节到8节，那么呢，大卫就重点的强调伟大的上帝必保护他。哎，所以当出现这几次三次细拉的时候呢，就看到人碰到的难处，然后呢，短暂的停顿带来思想，然后呢，得出相应的好的答案，然后呢，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呢，那个答案信仰的答案达到最高峰，就简直就像信心得胜的宣告一般。那同样的情况呢，也出现在诗篇呢46篇，而且诗篇46篇呢，刚才艾伦弟兄已经提到台湾地震的问题，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提呢，就是比如说中东以色列正在面对仇敌攻击的问题，那么很像诗篇46篇的光景。那么诗篇46篇呢，就不是大卫所写，而是可拉的后裔所写，他所根据的那个情形呢，是指着主前701年和700年的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亚带着大军呢攻击耶路撒冷。所以那个环境啊，就非常非常可怕。那么呢，他的第一那个他出现2次细拉，但是呢，这个篇诗呢分成3段。那么1到3节呢，就讲到外部的环境的恶劣，啊，山摇动啊，那个海咆哮啊，那个可怕的情形。然后呢，就讲到细拉。然后呢，经过短暂的停留，一个停顿，4到7节呢。那个诗作者就讲到，哎，伟大的上帝是与圣城同在的神呢，看到伟大的盼望，然后呢，喜了。再经过短暂的思想停顿之后呢，8节到11节进入到第三段，达到信仰的凯歌的那个层面，然后就那个诗作者就大声的赞美神，伟大的上帝是超然有主权的上帝，他在外邦当中啊。都折弓断枪，因为没有地上的势力呢能大过神，所以我们当看到就是凡有细拉的这样的那个著名的标志的这样的诗篇呢，它都有诗作者在思想层面上的递进。哎呀，这样的情形呢就非常的美好。那么它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在祷告会上。这一点上呢，就可以说特别能教导祷告方面的相关原则。它事实上就等于当诗作者借着一次的细拉，一次的细拉，在思想上、行为上进行停顿，暂时不歌唱，可是呢，整个的那个生命、心思的注意力都在伟大上帝的全能、主权、荣耀、作为方面，那么就带来呀困境的解决。和新的美好的答案，还有呢，信心的那个指望，信心的方向。那么这就表明啊，祷告，大家要记得，并不仅仅往往是人不断的向神说什么，我们切切要记得，透过祷告，还有一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向我们说什么。其实呢，细拉所要达到的功用啊，达到的目的。就恰恰反映在这一点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要说啊，我们伟大的上帝是一个非常诗意化的一位上帝，戏剧化的一位上帝。伟大的上帝啊，在启示人的过程中，特别喜欢制造悬念。那个有的时候呢，透过这些音乐上的类似于交响乐，高潮来到之前的那个短暂的安宁。神把他带领放在祷告的环节中，歌唱、敬拜、赞美的环节当中，是为了要掀起一个非常奇妙的信仰的高潮。那有一个例子呢，弟兄姐妹可能很少注意，比如说像启示录啊第8章第1节，那里面就讲到，就说呀，就当羔羊要揭开第7印之前，然后呢，天上就故意。伟大的上帝就预备了那个有一段时间的宁静，你们还记得那里面讲到天上寂静约有多长时间吗？约有2刻，很有意思。 就是当那个审判的高峰要到来之前，那么呢，故意神就出现那个允许啊，有一段宁静出现在那个天庭当中，就预备要掀起一个更大的一个审判作为的高潮来。那么这一点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特别注意到，我们牧师刚刚讲到，我们今年神的带领，大家都要动起来。但是呢，大家都要动，要复兴的同时，其实呢，必不可缺少的，还要有我们知道，还要有啊，细拉这样短暂的这样抽身暂停，然后呢，休止，还有宁静。这绝对不是世俗世界所说的摆烂和那个躺平，而是要预备啊一个更美的大的属灵高潮的到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在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圣经当中非常注重描绘这一点。比如说，在神带领人明白他的作为和旨意的历程中，如果有的他的仆人不能够在他的作为和旨意的方向啊，一些方面来理解的话，神就要怎么样呢？故意的把他们带到那个休止的细拉的生命的光景和状态中。你比如说有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那个不肯到尼尼微去工作那个先知约拿，还记得吧？他本来应该到尼尼微，结果呢，他往那个西班牙那个方向去跑。坐船要走路，要逃跑，那么神就把他放在大鱼的肚子中。那么呢，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休止，一个属于啊那个约拿要被动面对的一个细拉的经验。那么透过这个细拉的经验呢，大家如果读约拿书第二章，那么约拿在鱼肚子当中歌唱，他就歌唱那位造沧海和陆地的神。他必须服在这位伟大的上帝的主权之下，他是想逃到哪里是逃不了神的差派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伟大的先知呢，就是叫以利亚。那么，以利亚非常有意思。我们大家知道，在《列王记上》啊第19章中，当那个以利亚知道那个耶洗别下令要杀他，因为刚刚经过加密山的那个伟大和高潮，伟大的上帝呀、啊。降临听以利亚的祷告，就让天上的火降下。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从亚哈王到耶洗别到以色列北国的人，并没有看到天降下火和450位巴利先知被杀，而全然转向耶和华。那么，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了，那以利亚就逃，往哪儿逃呢？往何烈山那里去逃。何烈山其实就是西乃山呐、啊，就是西乃半岛啊。那么呢，后来就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那么圣经就记载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神就故意在那个山洞的门口，当有大风啊、滚石啊、狂风啊、火呀都过去的时候，圣经故意描绘耶和华不在其中，但是在这之后却有那个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却在其中。实际上，这里面的意思，那就是以利亚主动的抽身离开北国的服侍，但是呢，这却是一个神让他经历细拉的一个经验，那就是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疑问，问神为什么北国不悔改，为什么我如此的侍奉，结果呢，没有任何果效。于是，在烈火、狂风、滚石之后的那个宁静中，微小的声音中，伟大的耶和华告诉他，实际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大发热心，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向巴利屈膝的。然后紧接着，神让以利亚的服侍大过什么呢？他先前一个人的独来独往。圣经上告诉我们，后来他的服侍变得国际化。要去高哈薛为王，是亚兰的王，然后呢，还要那个耶户，北国的耶户要起来，另外呢，以利沙要被高抹继承他，成为得到加倍恩告的先知。所以，当我们当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一切，假如不是在何烈山的山洞这个细拉的经验，以利亚啊， 一个人是承受不了这重大的神的作为的启示的。在未来的时间里，似乎以利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可他却被神就那么活活的就给踢走了，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因此就印证，就让人看出，并不是他在人眼前的举动像火一样影响力有多大，他才重要。重要在于神伟大的主权和安排。那这一切呢，让我们所看到的必须都是什么呢？细拉的经验带出来的。那当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说，在新约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最伟大的经历细拉的一位伟大的主。那么我们的主呢，乃是主动的经历细拉的经验，在主耶稣尤其他的3年半的那个工作当中，我们会看见每次他生命当中经历细拉，也就是抽身出来，离开群众，暂时有一个休止、暂停、默想，那么呢，离开人群，都会有伟大的一些动作作为伴随在其后。比如说，他离开人群，那么主动一个亿呃那个他离开人群呢，40昼夜在旷野当中被圣灵带领去进食，接受魔鬼的试探。结果完了之后，就完成天父伟大的工作。那么紧接着呢，还有他一夜在旷野当中祷告，结果呢就选出，拣选出12个门徒来。还有马太福音16章17章那里，他带着门徒们到那个该撒利亚菲律比那边去退休，到黑门山那边退休。当然也有人说是塔婆山，没关系。那么呢，结果就完成2个重要的事：一，人说我人子是谁？还有你们说我是谁的答案？还有另外，当耶稣在异象当中出现，和以利亚和摩西在一起，一个伟大的启示就完成。原来旧约的律法和先知都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并且这位主向他的门徒启示，必须要经过十字架。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一直都生命当中就有细拉的经验，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把自己交给人，往往在人群最热烈欢迎他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不把自己交给人，他就离开人群。那么从这里，甚至一直包括到了科西玛尼园，我们都可以把他视为是耶稣生命当中历程当中的细拉，因为他在那个细拉的过程中，他的生命当中有交战，要问神能否将这苦杯撤去，但是他最终所要的是神的旨意的成就，而不是自己的意思。所以，亲爱的主，当我们一步一步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细拉的经验，无论对旧约时代的人，那么呢，包括我们新约的主，都异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就要说诗篇当中所讲的细拉的经验，像极了你我今天在神面前呢祷告的这个历程和生命的经验，你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到？我们如今在当每个主日到主的面前祷告会，到主的面前，还有周五聚会，周间查经聚会、小组聚会，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带了不少的问题，被不少的压力、不少的挑战到了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祷告难处，有难处，甚至到了一个不想说和很难说的那样的地步，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照样可以歌唱，照样可以向他吐露苦情，但是呢，同时要学习一个祷告的窍门、赞美的窍门、敬拜的窍门，就是给你的生命带来一个休止、一个细拉。它可以是出现在祷告会中的、祷告的过程中、敬拜的过程中的，也可以说是你灵修或者生命历程当中的一小段经验的。总之，这个细拉的经验呢，是指着人在一个安静回到神面前的这个环节中的时候，是将自己的注意力、信心，然后呢，信靠、仰望、笃信不疑的定睛在我们荣耀的主身上。所以，就如同诗篇四十呃那个六篇第十节前半节所说的那个，能力，那个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还有呢， 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都该知道的是，得救是我们要怎么样呢？要那个要归回安息，然后呢，得力是乃是啊，要那个平静安稳。那么还有呢，如果你要是那个在诗篇62篇第11节，你更可以看见，由于大卫啊常常仰望神，常常仰望神，以至于呢，你知道吗？他就能够说，他在安静中，他就能听到说神说，神说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都属乎神。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在希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我是安静了，也暂停了，但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不怕，你知道在罗马书第8章26节那里就有讲，说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恰恰就是伟大的神呢，在我们希拉的过程中，然后呢要工作的时候，保罗就说呀，圣灵保惠师偏偏就会在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经历希拉的历程中，你知道吗？他就要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晓得神的意思，他会按神的意思为你我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拉，经历希拉吧，那么就那那就那就是给自己可以一个停顿，然后呢，仰望神，向神呼吁，向神呐喊。当然，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生命深处的一个美好的机会，然后将全部的信靠放在他身上，那么你就一定会经历到神是一位给出路的神，因为他就是道路。为什么？因为能力都属乎他。所以，我们当休息，当经历属灵的希拉。愿神赐福在座的，在网上的每个弟兄姐妹。